好，发点了。师尊们，大家晚上好。啊，师傅晚上好。今天那个我们继续学习《楞严要解》，《楞严要解》第四卷这个因地果缘依修缘根的第二节，审烦恼本，依修缘根这一节，还有一点没讲完，应该还有部分没讲完。刘师兄你接着上来吧，请刘师兄上台。
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这些楞严经的这个，接着往后说。上次说到就是，在这发明六根的各个功德呀，就发明到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各有圆满和不圆满的相应的功德，就像各有三根圆满，三根不圆满，就是把这个各自的功德大概细数了一遍，然后紧接着就说了，说若欲逆生死。欲留反群留根之生不生灭，你如果是想要逆生死之流呀，想要了生脱死呀，想要返回到这个本来面目呀，回归到本来面目，达至不生不灭的境地，那你就要依于什么？依于这六受用根，看这六受用根究竟谁浅谁深，谁合谁离，谁圆通谁不圆满，或者就是你哪个功德全，哪个功德不全，依于这功德全的，要比你用这个功德不全的来得快，所以就说是上次说到这儿。然后紧接着下面就说是呀，把经文贴上来。紧接着下面就说是，若能于此物圆通根，逆彼无始之妄业流，得寻圆通，与不圆根日结相悖。就说是你如果能在这地方，我甚至这个前面已经把这个六根的各个功德呀，已经都检测完了，都说完了，哪些圆满，哪些不圆满，都已经说过了。如果这时候你能把这个里面能检测出来，能明白这个圆通根哪个根是圆满的，哪个根是不圆满的，依于这个圆通根，然后逆彼无始妄智业流，就是依于这一根，然后来逆生死之流，达到这个反流归根，至不生灭的这个境地，就是这时候呀。如果是依于这个圆通根，那要比这个依于不圆通的根相比，那就是日结相悖。也就说是在修行过程中，你如果是依于圆通根呀，比依于不圆通的这一根呀，用功起来啊更便捷或者更迅速。哎，这是对于我们下列的根器来说的。如果在诸佛菩萨那地方，就是如果在这动根利器那地方，就是这六根通通都是圆满的，没有一根不圆满。这个。不止这个六根是圆满的，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都是圆满的，没有一处不圆满。哎，这个地方才能与这个解脱相应。若不到这个境地啊，这都不与这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还在检测哪一根用来方便，哪一根用来合适，哪一根圆满，哪一根不圆满，还在这地方检测，就是因为我们根器漏裂，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契入那个动根法门，所以在这地方说这个依修缘根的时候啊，就说的是得修得寻缘。圆通与不圆根日结相悖，这时候我们就取一个善巧方便，取一个善巧方便，这样啊更容易用功。这就说的是，说这个圆通根的这个特点。所以就说啊，就说的是，金姐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能悟到六根中哪一根圆通，从这一根入手做逆流功夫。就是任何一根都可以依于这一根做逆流的功夫，眼根也可以，耳根也可以，鼻舌身意根都可以。但是呢，做逆流的功夫的时候呀，有些是圆满，有些不圆满。你耳根，我们常说的这个耳根圆通法嘛，就是这样。就是你在这地方呀，耳根容易抓住，容易用这个咒语或者什么摄住耳根，摄住耳根呢，那个其他六根通通就摄住了。其他六根也就摄住了，眼根也是如此。但是呢，眼根不容易摄住，因为眼根它的这个功德不全，它只有800分功德，也就是1200中呀，1200功德中，它只有这个1/3，还有1/3不全，因为它看不到后面。所以说是前面所说的检测都是为了后面修行而用的，不是为了专门去检测出来这些根各个有多少功德，不是为了盖这个事，是为了我给你觉得出来，哎，这个各个根有多少功德，为了你以后修行方便来选择一个根，依于这一根来修行。这就说是前面说那些的意义，并不说是非要讲道理，说这个耳根的究竟有多少圆满功德，眼根有多少圆满功德，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让你找一根去修行。所以说，从这一根入手做逆流功夫， 逆的是什么呀？无始以来的生死业流，逆的是这个。这无始以来的生死业流是怎么造成的呀？就是妄想颠倒造成的。又起了无明，因为无明之故呀，无明之故就狂妄造业，后来造业又造业而形成的这个妄业之流，哎，这也就是生死之流。若要是把这个生死之流呀，为什么说它是这个流呢？流就是顺着这个方向，顺着你造的这个业的方向，你只有跟随着这的这个跟随的能力，你没有逆流而上的能力，也就是只能随业流转，随业流转，这就是逆，这就是流，这就是流。如果你要做这个功夫呀，就要逆流，逆流，逆流，也就是说我不随着这些跑了，我不随着这些跑了。你如果真做的不随啊，这就已经从这个业力之流中呀，决定是解脱出来了。决定解脱出来了。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说虚陀洹是什么果啊？虚陀洹证得的果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诸法。哎，我们大家都是入色声香味诸法，都是随着这个，都是随着这个六尘去了呀，流随着这个六尘之流呀走掉了，哎，随着这些妄想之流走掉了。但是呢，须菩提他都用功用到什么程度啊？用到不入色声香味诸法，这就是做的逆流的功夫。做的这就是做的逆流功夫，他证得这个不入色身相位之法，这就是证得了虚陀洹果。所以说是我们说这个你流的时候啊，就说是你只有随着跟随的这个能，跟随的这个跟随着他去，你没有流是不间断，也可以说是不间断，或者说是随他去了，随他去了。这地方就是没有说间断不间断，这地方流就是随他去了，你跟随着去了。你如果做逆流的功夫呢，就是不随他跑，不随他跑，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观照。我们所说的观照，我们所说的观照就是不随他跑嘛。所以说不随什么跑呀？不随色受想行识跑，不随妄想执着跑，不随贪嗔痴慢疑跑，就不随这些跑。哎，你如果真能做到不随呢，这已经是正果了，这已经正果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是从果地起修，果地起修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说这个正果的圣人他就是那样，他不随色身香味诸法，不随这些贪嗔痴慢疑，不随这些生死之流。那你要刚开始入手去学的时候，就学他的样子，他不随你也不随，没有说你要做到，是说你学着去做。你如果做到了，那不就已经不用去做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观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从任何一根都可以做这个逆流的功夫。耳根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这是我们常听到的常引用的那个耳根圆通法门，就是那个为啥我一说话他们就说你打，你先不要打这个妄想了，你问我啊，你也不要打这个妄想了，你就不要问这个了。逆无始以来相互交织虚妄而成的业流，这个业流啊，就说是这是无始以来交织而成的，就是这个业习啊已经很深重了，这不是一下两下就能逆过去的。所以说是解脱是大，就是解脱这个大事啊，它要比世间的一切事业一切功德来的要重要，来的要重要。为什么呀？就是你世间的一切事业无非就是这一世的事业，等你死了，这些千秋霸业都通通都没有了，所谓的这个声名啊，所谓的这个利益啊，通通都没有了。但是呢，解脱这个事业呀、啊，是无始以来的，或者是这个事业是多生力劫的，就是你这一生解脱了呀、啊，那影响到你多生力劫的事儿，多生力劫的事，就是这个要比在你的世间事业上来的更宏大、更艰难，或者是更有价值，更有价值，应该就可以这么说。所以说是你无始以来相互交织虚妄而成的业流，也就是说是你无始以来随业流转受报之流，就是无始以来都是在随业流转受报，随自己所造的业而受所谓的种种果报，这就是随业之流。依靠圆通根修行的话，就是最得当最快，与用不圆通的根相比呢，效果之快慢持速犹如一日和一节之差别。这就是日节相悖，就是他们相差千差万别，就是你用这个圆通根啊，与不圆通的根相比起来啊，可能就是这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这样与圆通根更合适一点，更合适一点，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这个检测出来的根啊，检测出来的六根用哪一根，就是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检测的，不是为别的众生。别的众生有可能不需要，你像天人，到天人的时候他有可能六根不全了，他不一定是这不一定是这个四眼耳鼻舌身意啊，他有时候都到这个眼耳身三二地居，挨到二地以上他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没有这些东西了，有些功能他就没有了，或者有些器官他就没有了。所以说未必是那样，所以这个检测出来的六根各个的功德，就是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检测出来的。 今我辈显六真原名，本所功德数量如是，谁汝降者，岂可入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哎，还是就是为了给你说，就是你在这六根之中呀、啊，你任意选一根，选一根圆满的根，选一根圆满的根之后，我再给你详细的解释，从这里面一门深入的方法，一门深入的窍诀，以这个来令汝增进。增进是什么呀？就是阿难在这地方上啊，已经证得了虚陀怀果，但是呢，还不是圆满，还没有圆满。还没有彻底正知，还没有彻底正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武当发明令汝增进，增进就的意思就是说是把那些法尘呀，一切所谓的这个私货呀、尘沙货呀、无名货呀，这些地根这个地地根增进，逐渐的把它这个破除之掉，这就是说是选择这个六根互用，或者是选择这个六根中用功修行的这个思路，或者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地方就是说是我今被先六斋圆明，这个六根呀，其实本质都是圆明的，没有一个不圆明的。若不圆明啊，比如说是你这个眼根不明啊，你就开不到，不是说是你眼睛瞎了开不到，眼睛瞎了也能开到，开到黑暗，绝对能开到黑暗。耳朵聋了能听到个无声之声。都能听到，所以说这六根呀，没有一根不是圆满的。所以说本所功德，但是呢，他所本具的功德，对于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本具的功德就是这样，也就是这个功德啊，不是跟我们所说的那个世间的那个福德功德那个意思，是说的功用。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他这个六根的功用就是这么而已。我们的眼睛就能看到三分之二的地方，看不到后脑勺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功用是如此。所以说是数量如是，随汝降者，那就在这地方详细的检测。如果是哪一根你检测出来可以适当，或者是和适合自己，那就选择一门之后，岂可入者？五道发明，就是你愿意在这地方，你检测出来适合于自己的这一根，哎，在这地方可以一门深入的，我再给你继续把这个地方讲解的更清楚，令汝增进。哎，这就是说六根圆明的这个意义，说六根功德的意义。所以六根妙湛圆明，其本具的功德数量呀，上面已经详细介绍了。你仔细抉择一下，哪一根是最容易入手的圆通根？选好以后，我再进一步讲如何用这一根修行，使你道业增进。这就是给阿难说的，这阿难说的。哎，这个地方怎么贴不了？这个法子开到了吗？就十方如来与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于其中间亦无有两。哎，这个能开到，就是我在这地方给你检测六根里面哪个圆满，哪个不圆满，这就是给你检测的，给包括阿难在会的在场的这些众生检测的，不是为别人检测的，不是给这些这个正果的人检测的。对于这些正果的人来说呢，他就是这样，就是十方如来与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那个是对。对十方如来来说啊，十八界啊，依这十八界修行，也就是五用六成，五用六根六入六成十八界，这些依任何一根任何一界修行的时候，它都是圆满的，都能证得无上菩提。这里面没有说是哪个好哪个坏的程度，就是这没有优劣，没有圆满和不圆满的差别，都能证得无上圆满菩提。为什么呀？就是这是对于真正修行、真正正果的人来说，真正正果的人来说就是这样。也就跟前面所说的这个四个虚妄的说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是什么呀？本自如来藏妙明真心啊，这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这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中所显物，哪有不圆满的呀？都是圆满的，所以说是依于这些都能证得圆满无上菩提，而不说是仅仅依于这个圆，仅仅依于圆通的这个耳根能证的，依于眼根就证不得，依于任何一根都能证的，不光是六根上能证的，就是六尘、六处、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这些六识这些通通都能证的。通通都能证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于其中间亦无优劣，这中间没有说是哪个好哪个坏的说法，都没有。所以六根六尘六识合称为十八界，这里的十八界兼收了地水火风空根十七大，也就是这地方说十八界的时候啊，其实还盖了别的，还盖了前面所说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通通都还盖了，不光还盖了这些，也还盖了地水火风空根十七大。 去期待，这些东西都是与都是如来当中所显现之物，所以说在这地方这些东西没有不愿意买的，所以说其中七大的这个地大水大火大分大空大是六根六尘中的四尘，根大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十大是六识，十方如来与十八界一一修行，根根尘尘都能返本回源。为啥根根尘尘都能返本回源啊？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尘尘叉叉皆是如来净土，没有一个不是如来净土的，哪一个不是如来净土啊？都是如来净土，只不过是我们在这地方在这地方强分优劣，在这地方分这是净土那是秽土，是因为我们妄想至甚，是因为我们妄想至甚，若是打破这些妄想，打破这些妄想根根尘尘都是这个净土，没有一个不是净土。所以那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战堂还是谁啊，他做的一个偈子，就说这个描述这个释迦佛涅槃的时候啊，他就去描述释迦佛涅槃，然后他写了个偈子，他写的就最后说是这个至今骨发及毛窍，骨发及这个至今骨头及毛窍，就是你释迦佛在双灵树下已经涅槃了呀，一火烧掉了呀，这个用自信真火已经烧掉了，烧出来了84000的舍利，哎，这些84000的舍利归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至今指骨节及毛窍，这些骨节和毛窍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因为烧出来的这个骨节和毛窍都成了这些舍利了，暴露冲锋百草头呀，暴露到什么地方了呀？都在冲锋和百草头上，没有一个离开这些色迹，离开过这些尘尘叉叉，都在这些尘尘叉叉上，都是释迦佛的这些骨节和毛窍。哎，这说的意思啊，就说是你要在什么地方见释迦佛的法身舍利啊，要在什么地方见这个释迦佛呀、啊？就在这个百草头上，就在这个冲锋百草头上，就在这地方见，不在别的地方见。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就是根根尘尘都能返本回源。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一切是本自圆满的，若不是本自圆满，咋能返本回源呀？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一与十八界一一修行的时候都能返本还原，都能圆满成就。但是呢，因为我们根基漏裂，或者说我们在这地方打妄想，我们在这地方要分出哪个是好来，哪个是坏来，再分出哪个适合自己，哪个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地方讲楞严经，为什么要在这地方讲这个分别这个六根哪个圆通哪个不圆通，这就是给我们来讲的。所以说是在在十方如来这地方啊，就是这些法门都是无有高下的，无有高下优劣之分。待汝下列，未能与众缘自在会，故我宣扬，令汝待于一门深入，入亦无妄，彼六之根亦是精进。就是对于十方如来来说啊，这十八界圆满修行，皆能证得无上菩提。但是呢，对于你阿难来说啊，你虽然已经证得虚陀洹果了，前面说这个说四个虚妄的时候，说十番显见的时候，已经给你把真心指出来了，你在这地方真心呢也有所认识，但是呢尚不圆满，这就叫未能与众缘自在会，还不自在啊，还在这地方问这问那呀、啊、还在这地方怀疑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还在这地方怀疑呢。所以说现在要宣扬什么呀？宣扬这六根哪一根圆通，哪一根不圆通。这时候呢，宣扬来之后，你在这里面去拣择，去抉择，抉择选择一门，岂可入者？待于能入于这一门深入，则入一无妄。如果依于这一门呀，从这一门深入来达到无妄的境地，要知道从这一个地方深入进去，从这一根里进入无妄的境地，那六支根亦是清净，六支根亦是清净。也就是你耳根在这地方证得清净本来啊，那么这时候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清净了，不是只有这耳根清净了，是六根通通都清净了。所以说是一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阿难在这地方就糊涂了，这为什么说是这个，为什么说是一根无妄，那么六支根就一时清净了？那究竟这是一呀、啊、还是六呀、啊、我们这个六根本来应该是六呀、啊、怎么这个一入于无妄的时候六支根一时清净，如果一无妄的时候六同时清净，那这应该是一啊，不应该是六呀、啊、但是呢这所显现出来的功用却是见闻觉知修长，所以说是这他就在这地方怀疑，在这地方又开始疑惑了。所以现在宣扬六根的功德优劣啊，为的是让你这个选择一个圆通根，一门深入的去修行。只要你能一根清净，那么六根觉知啊，六觉之根啊就会意识清净。所以我们修法要一门深入。 受持一个法一直修到底，就是是依于任何一个法门，这地方就说的是依于六根法门，依于这六根，依于任何一门头都可以意识清净。但是呢不光是如此呀，就是对于修法来说也是如此，依于任何一个法门都能证到这个圆通，都能证到这个无上菩提，不能说是今天修这个明天再去修别的，哪个都修修也未必都能用，或者是未必都能到底，未必都能到底，还不如说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一门深入心去学习，发很很久心切不舍，哎，这样久久心心自然会有获破的一天。这就说是说到一门深入的重要性，一门深入的重要性。其实楞严经上说一门深入的时候，他说的不是觉得法门，是不是因于任何一个根啊，一六根里面的任意一根去修，这就是说是楞严经里面的修行方式，楞严经里面的或者说是这个修行方法是因于这个。所以说是我们修法呀，要一门深入，受持一个法一直修到底。今天听张三说这个法好就修这个法，明天听李四说那个法好又去修那个法，这样张三木四虽然所修的都是出世间之妙法，也不会有效果，因为心不专一。就是你在这地方一会这修修，一会那修修，今天就像挖这个挖井一样，一会这挖挖，一会那挖挖，永远不能挖出水来，不能挖出水来。所以说不能与妙法相应，不是说是法不妙，是说你的心不专一。你的心啊，在这地方啊，踏实不了，心在这地方不老实。既然心不老实，那自然与法不相应，不是法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说何况很多法都是无意之法，比如说念一个咒可以在刀上钻一个洞，这就是无意之法。就这些法门也有，这些方法也有，但是呢这些方法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是没多大意义，就说是起码对于解脱来说没有任何用，没有任何用。你当然就算是能打上在任意一个地方能打个洞，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解脱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而去修行。当然这有可能是一个入手处，或者是有可能是一个方便入头，你刚开始以这个为契机来入的佛门，因为这个原因你入了佛门，然后了解到了佛门的广大，了解到了解脱的深意，了解到了解脱的真实义理，哎，这也是一个方便，这也是一个方面。所以在那地方说，就是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之。欲钩来牵啊，这是前期的方便。它方便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为了让你开始悟入佛之间，不是说是让你满足你的那个欲望，不是如此。所以说是你这些所有的方便法也可以前期拿来用，都可以拿来用。所以说是你一看能在道上钻一个洞呀就高兴了，好要修这个法，那么修这些法又有什么用处呢？这就是老人在这地方打比方呀，说例子呀，就是不要一会修这个一会修那个，要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去一门深入的去行持。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意识清净？前面不是说了吗，汝待于一门深入，入亦无妄，比六之根意识清净。你待于选择一门吧，或者选择一根在这地方啊，依于这一根细入这个清净了，那么六支根同时都清净了。这时候阿难就怀疑，既然说是要做这个逆流的功夫，要做逆生死之流的功夫，为什么只选择这一门就能让六根同时清净呢？他在这地方怀疑，所以他不知道做这个逆流的功夫呀，所以他就在问怎么能做逆流的功夫呀，这个一门深入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六根意识清净呀。我就回答佛告阿难：汝今已得虚陀怀果，就前面四卷以前他就阿难已经证得虚陀怀果了，以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就是这个世间的见惑已经带掉了，见货已经断掉了。但是虽然断了见货呢，私货更不要说后面的尘沙货、无名货，这些还没有断掉，这些还没有断掉。这时候见货在虚陀怀果的时候，见货虽然断掉了，但是私货也有，私货是福而未断，福而未断，就是降服住了，但是没有彻底断尽。为什么降服住了呀？他不入色身相未除法了。不入色身相未除法了，既然不入色身相未除法了，就再不造这些恶业了，再不造这些业了，既不造这些业，那么你必然也不会受这些果报，也不会受这些果报。所以说在这个私货的这个地方啊，他就不入这些东西了，既然不入这些东西了，那当然就是扶住了，但是呢没有彻底殆尽，没有彻底殆尽。 所以佛告阿难，你现在已经证得须陀洹果了，已经灭掉了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众生世间在知见上应该断掉的迷惑，也就是见惑，就是这地方是已经是把见惑断了，也就我们说断见惑啊，其实就说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不正见这地方没有了，哎，不正见这地方没有了。如果说思惑，如果说再说细说呀，那就有88劫识，88劫识，对于思惑来说呢，就是有81品。81品，就是这是细说教理。其实这地方啊，就是这个，如果是、说简单一点，就是五顿时、五力时、五顿时、五力时，就是这些。五顿时呢，就说是这个所谓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算到思惑里面。五力时呢，就是说到这个身边邪戒禁取这不正见里面。所以说是就是说把这个地方见或带了，就是不正见的这个地方没有了。哎，这就是断了见惑而已。惑呢，也可以称为烦恼、漏、有漏、无垢、结识，都可以称之为这些。所以说，三惑呢，就说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就这地方啊，把见思惑是放在一起说的，有时候把见惑和思惑是分开来说的，这些都不大要紧。就是真正来说的话，见思惑是凡夫的惑，见思惑中的见惑是知见上的迷惑，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的，学佛第一要证知见，就是就要断这个见惑嘛。第一要证知见，就是把这个没有别有这些邪知邪见，别有这些邪知邪见，别在这个不正见上走。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断的见惑，就是学佛最重要的事儿，学佛最重要的事儿。所以说是见思惑中的见惑，就是知见上的迷惑错误，它其实有五种，也就是身边见进取邪见。身见呢，就是牢牢的认为这个色身为我啊，牢牢的认住四大假合成的色身为我。边见呢，要么认为是有，要么认为是无。要么认为是有，要么是认为是无，或者是认为是断，或者认为是常。邪见呢，就是八无因果之类的。见取见呢，就说的是见一切就执着一切。接近取见呢，就是看着这个牛能升天，就去学牛这样的动作，或者学牛吃那些东西，所以就是学这样的邪知邪见。哎，这些都称之为不正见。思惑呢，就说的是思想上的迷惑，就是说是对境身心这些所说的种种的这个粗大的，就说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就是从这个比较粗的角度来说，就是从粗的角度来说，见惑和思惑。你如果细分的话，九界里面每一界都有9品思惑，这就是9981品，哎，81品思惑。你了到什么程度了，这就相当是证得什么样的果位，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声闻缘觉人呀、若断了见思二惑，即能证得阿罗汉果，就是。正到阿罗汉果的时候啊，这见思二惑已经断尽了。辟支佛是出离三界，并以之为涅槃。尘沙惑呢，这是菩萨的惑，就是对于这个行菩萨道的众生来说，才有这个尘沙惑。如果不行菩萨道啊，就是正得见思二惑，正得见思二惑，断了见思二惑，断了见思二惑就彻底证得了阿罗汉果了。但是呢，他不发心救度众生，不发心救度众生就没有尘沙惑。为什么呀？因为众生就是如尘如沙呀。既然众生是如尘如沙，那自己的这些思想上的迷惑也是如尘如沙。为什么呀？其实众生就是惑，惑就是众生，这没有两样。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尘沙惑是对菩萨而言的，因为菩萨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啊，发现这些众生都是如尘如沙，堕都堕不了，堕都堕不了，都没办法堕尽。其实就是说是自己这些微细的这些迷惑呀，堕得不得了。所以说尘沙惑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迷惑啊，像如尘如沙一样，只有通过度化众生，恒顺众生，通达到如尘如沙的无量无数的法门，才能完成教化众生的事业，也就同时能破除我们的尘沙惑。哎，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我们要如何去断这个尘沙惑，要破这个尘沙惑，只有这个随缘度化众生的过程中，才能把这个无数劫来的这些尘沙惑、才能断尽。哎，这个地方就很微细了。其实有时候说的时候呀、就是为什么有无数无量的众生要度呀？就是这是菩萨的惑，惑在什么地方啊？惑在众生，就是在这地方有众生可度嘛，有众生可度，就是惑在这地方。啥时候要是这地方，哎，把这最后一经、最后一分无明。断尽了，最后一分无明断尽了，就发现没有众生可度了呀，就十无众生得度者了呀，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呀，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时候才称之为把这个尘沙惑断尽了。所以说是这地方有时候菩萨在这 在这个到这个等量奥绝之后，他不断进这个最后一次无名，为什么呀？他留着这一方无名，留着这一方祸，留着这一方祸来干什么呀？润身呀，道家慈航来救度众生，这是大菩萨的发心，这是菩萨的发心，他的发心很猛烈，他的发心很广大，他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成佛，是为了让一切众生成佛，所以说他这地方没有把无名断尽，他留一份最后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身相无名，还有留一份这个身相无名在，有一份身相无名在，那他就和众生就有这个有缘了，他不会把这个众生灭尽。不会把众生灭尽，还要回过头来再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就是菩萨的这一点点祸之所在，他祸就祸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只有在度众生的过程中才能破除我们的尘沙祸。但是无明祸呢，就是说到无明祸的时候，这就说的根本无明，就是无始无明，说到根本无明上能遮蔽中道实相之道理。其实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是把见思祸、尘沙祸和无明祸并列在一起说的时候呀，那就知道这无明祸最后一分说的无明祸就是那一分身相无明，不是说的别的，就是说最后的意思那身相无明，哎，这说的是那个，因为这样逐渐断尽之后这就成佛了呀，这最后一次无明断尽这就成佛了呀，就是在这地方就是最后的无明祸就是根本无明，能遮蔽中道实相之理，断尽无明即成佛呀，哎，这就是先断见思二祸，再断如尘如沙的尘沙祸，然后再断最后一分身相无明，哎，这就是断尽了，把这一切都断尽了，断尽了那就成佛了。再进来那就成佛了，所以说此三祸之中，见思祸为粗祸，尘沙祸为中祸，无明祸为细祸。就是相比而言啊，见思祸来说啊是比较粗大的。其实就是见思祸虽然是比较粗大，但是对于我们修行过程中来说呀，还是比较微细的。起码这样相比而言，见祸来说就是稍微这个稍微粗一点，思祸呢要比见祸更细一点，因为思祸是这个意识思维上。的事是思想上的事，是这种见解上的这种对境的迷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见解呢，就是这些见解是可以通过运功修行，可以通过学习之见来辅证的，哎，这个就是学佛第一要证之见，这个之见证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见惑要比思惑更粗一点，思惑要比见惑更细一点，到尘沙惑上那就更细了，到无明的时候呀，到无明惑那就不是我们所能考虑的事，那都是实地菩萨以后的事了，最后一次无明。那就是实地菩萨以后的事，所以说其性质各有不同，但是呢在教下来说依次第修持，这就说是断无明惑、断见思二惑、断尘沙惑、断无明惑，这是以教下的这种次第来修的，这是教下的教理的路子，这个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天台宗的路子，天台宗的教理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从这么讲的，从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么讲的，这是从教下来说的，若是从宗下来说，宗下就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你别说那个见货私货，哪有见货私货可断呀、啊？没有见货私货可断，你说那个是私货呀、啊？那错了，那通通都不是私货。你说的那些贪嗔痴慢疑，这正是海印放光，怎么会是私货呢？他就不从你这个教理的角度来说，他又不从你从一次修行一次带出的这个角度来说，直接从根本上起修。直接从根本上起修，就是时时照顾本来啊，只从那个根本上着眼，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来着眼。所以你像玄觉禅师就说是，寻枝摘叶我不能，要从这些枝叶上去入手呀、啊，要从这些见思惑上或者尘沙惑上，从再逐渐深入到无明惑上，要从这上入手呀、啊，那我做不到。哎，这就说是教下有时候宗下也有差异。所以说从教下来说，一次修行的时候呀，先破见惑，次破思惑，再破尘沙惑，最后才破这个最后一份身相无明，这就是无明惑。起修法是由因循果，就像一棵大树从枝叶起修。哎，你看他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这个从教下来说呀，他就先从枝叶，你这个长的这个一棵大树根繁叶茂。我怎么从什么地方来入手呢？我先把这些叶子呀一片一片摘光了，再把这个枝子呀一个一个都砍光了，把这个枝砍光了呀，再把这个中间的树干啊一点一点劈掉，把这个树干劈掉了，再从根系里面一点一点挖出来。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你要知道这个角度啊，这个角度这个 这就是一个渐修的路子，这个渐修的路子也不是说是永远是这样，而是说是渐修的路子，就在这渐修的过程中，他有顿悟的契机，他有这些无始以来的妄想契机，顿然消失的这种妙处，就是即使从渐修的路子走的时候也会这样，必然会这样，必然会这样。所以说是，这就说是先从枝叶着手，先从枝叶下手，慢慢由表及里，最后才挖到树根。也就是说，你真正到那个程度啊，你挖到树根的那一下，绝对是顿带，不是说是渐带的，那是顿带的。就是你挖到树根，你就发现根本没有树根要带嘛，哪有树根的要带啊？没有树根要带。这时候树根是什么呀？就是无明嘛。这时候就说是无明亦无明尽，乃至于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些生老病死、十二因缘这些通通都没有。不光没有这些，在最根本的十二因缘里面，最根本的无明也没有。不光无明没有，来无明殆尽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到这地方，最后才挖树根的时候，最后挖树根的时候，绝对是顿带。绝对是顿断，所以说是别以为前面他是在渐修，到后面真正开悟的时候，真正明白的时候，那就是顿断，大开圆觉的时候就是顿断，不是渐修而来的。哎，这时候就知道了，这时候就知道了，就是你的这个明白啊，你的这个认识的回转啊，认识的这个反转过来，跟你修不修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道属物不属修，就从这地方说，道属物不属修。你以为你把那些叶子一个一个都沾光了，一个一个都就沾光了，都就能把这个树根挖断吗？挖不断，挖不断。但是你要知道，你这样去摘的时候，它有一个契机，有一个契机能让你刹那之间把树根挖断。这就是渐修的路子，这样呢走起来就慢啊慢啊。他啥时候把树根挖断了，啥时候就算是这个教下来说第一大阿僧祇劫过了，阿僧祇劫过了。所以说在宗下来说呢，就是先破无明，先从根本上着手，根本上着眼，就是你先明白了，明白什么呀？明白根本了，明白本来面貌了，明白佛性了。明白佛性了，啥时候又着相了，啥时候清除这个习气，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你的那个职业还会争出来，还会争出来。但是呢，你这时候再回到根本上，你的修法的方法，你的关照的方法，你的保证的方法，就是再回到根本上来。根本是什么呀？根本就了不可得嘛，根本就了不可得。既然根本都了不可得，你的这些职业了不还有可得吗？你还会随着这些职业跑吗？你就在这地方根本上不随职业跑了。这就说是这就是从宗下的角度来说，宗下的角度就是这个入手处啊，它不是从这个职业来说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说的。先豁破你的这个无明，先把这个打开，本来认识到这个本来面目，哎，本来面目认识到了，知道了。这才是根本，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但是呢，虽然根本豁破了，但是无始以来的习气还在啊。习气在什么呀？就是认假作真的习态。这时候真正见到真的了，真的是什么呀？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认识到这个，其实或是更进一步，连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也扫荡干净了，在这地方也扫荡干净了。但是呢，还会偶尔还有习气涌现出来，这就是认假作真的心态，要用功的心态，有造作、有为、有修、有正的这种心态，偶尔还会显露出来。这啥时候显露出来？啥时候提醒自己？这个提醒自己呢，就称之为关照，称之为保证。称之为保证，所以在这地方说关照、说保证的时候，尤其说保证的时候，是保那个灵智之性吗？是保那个佛性吗？根本不是，是保你自己不要着相，保你自己长久的不要着相，长久的不离开。你啥时候保到一直都在不着相？哎，老僧四十年才打成一片，人家四十年用功才打成一片，打成什么一片呀、啊？佛性成片了？根本不是，是成片的不离开，成片的不着相。成片的不着相而已，所以说是哪有佛性来成片的事呀、啊？佛性本来就是成片的，佛性不会让你再修到去修到去成片，佛性是永远都成片的，没有不成片的时候，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没有断灭的时候，所以说在这地方说保证，就是保的这个成片的不着相而已，成片的不着相，一着相那不就是认假作真了吗？把假的又当成真的了，把假的又当成真的了，把这个有为造作当成真的了，认为有修有德有正了，到这地方倒退过来了，哎，倒退的时候提醒自己别糊涂，别糊涂，这就是所谓的保证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宗下是走的这条路子，跟教下呢也相反，教下不是，所以在这地方说就是。是有八识修的无相法身，然后正修清除习气，就是拿着从八识起修的，就基本上是拿禅宗和我们心之心来说话，就是禅宗在这地方呀，他 他是从八十七宿，那如果非要这么说，那我们新中心也是从八十七宿，也可以这么说，从近八十就是从八十这个地方，从根本这地方把这个迷惘的这个心呀，把这个向外持续的心呀，在这地方回转过来，在这地方回转过来，就是真正把这个第八识秘密的转移成大圆镜智，转成这个，哎，这就是修的无相法身，然后再正修清除习气。哎，这个能贴上来吗？这个应该贴不上来吧？哎，对对对，应该是开不到，对对对，到这地方应该是开不到。哎，这样应该就可以开到了，这样就可以开到了。然后再清除习气，清除习气，其修法是由果循因，就是先要从根本上，先要在这个果地上，果地上有认识，认识的透彻，认识的明白，把这个果，也就是这个果是什么呀？这个果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不生不灭的你找到了，你认识到了，你切入到了，哎，这就是尝到这个果子的味道了。由果来循因，也就是你由这个果，你再找它的因，找什么因啊？找为什么你现在会有生灭心啊？为什么你现在还有生死呀？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着到这些生死相了，着到这些生灭相上了，这就把这个因趁机斩断。哎，这就是说是由果循因，不是说是由因循果，和教下的那个思路刚好相反。就像砍一棵大树一样，先把这个树根砍断了，一旦树根断尽了，尽管这个枝干和树叶还是青青绿绿。就是我们打开本来的时候啊，老人在那地方说，你尽管打开本来了，但是呢，无始劫来的这个习气还在，就像那个粪桶子里面啊，一直成了粪，一直成的大粪。你虽然有一天突然间把这个大粪全部清倒干净了，但是呢，这个粪浸泡的这个桶子的这个臭气还在，这个臭味还在，所以你在这地方还要刷呀，还要除习气啊，除习气除干净了，哎，这个臭味也没有了，这就是所谓的习气，所谓的习气。所以说，一旦树根断了，尽管这个树干和枝叶还是青青绿绿的，但终究是活不长了，慢慢就枯萎了。由此可见，教下和宗宗下的立场不同，观点和说法也不同，修法也就有差异了。禅宗呀、新中心密法呀、恒河大乘印的密法，都是先破无明见性和后成佛果的。就说是，这是用几个，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这个禅宗的时候，禅宗肯定是这样，就是先破破无明，先打开本来见性，开悟。以这个方法来修行的，所以他们在这地方说见性成佛，那些教下的人一听到见性成佛这个话，认为这样说都是魔子，所以要破斥他们，要呵斥他们。哎，这就是说是教下跟宗下的这，那我们新中心密法也是，不光我们是啊，那个这个其他密法里面也有啊，像老人讲了的恒河大乘印里面的这些密法呀、啊，或者大圆满这些密法啊，这都是先破无明而后圆成佛果的。这就是从根本上着眼，然由位置根中机身无是虚习，彼习要因修所得断，何况此中身住意灭分歧殊途。就前面说了呀、啊，前面说阿难啊，你现在虽然已经证的这个虚陀洹果了呀、啊，已经灭掉，已经断掉这些见惑了呀，但是呢，你仍然不知道呀，这个六根之中呀，还有即时以来、多生以来、多生历劫以来的无时虚妄习气还在，这些着相的习气还在。这个六根的特点，它就是奔逸流尘呀，它就是奔这个流逸奔色呀，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说是对境，它的特点就是对境，容易跟着这些外境跑，这是它的特点。所以说，这无始以来的虚习啊，这些六根里面都有。这些呢，就要因虚而断了。哎，这就是离属动物，尘物并消，意世虚渐除，因次离境。这地方真正到这个事情上来说，真正到这个彻底圆满的角度来说，那还是要渐修，还是要渐修，渐修把这些习气都要除尽。何况此中身住意灭，分歧殊途，在这六根之中也有身住意灭呀、啊，有身住意灭，就说是有变异生死。那些分代生死虽然可能没有了，就是再不会有成断的生死了，不会从人呀、啊、再变成什么呀，或者是再做到什么道啊，再不会有这样的分段一代一节一节的生死了。但是呢，还有刹那变异的这个生死，因为六根本来就在变异之中，都就在生灭之中。这样的话，这样也有好多分歧殊途，各个又不相同。哎，所以说在这地方也就证明啊，这些习气还没有除尽，这些习气还没有除尽，习气还没有除尽，那这变异生死也就了不了了，也就了不了。所以在这地方说，你不知道呀，根中机身无始虚习，修习彼习要因修所得断，因修所断的，因为第八识中啊，深藏各式各样的种子，是生死轮回之根。 所以根是指第八识。哎，这个地方说这个根中基识，基生无始虚喜，这个根在我们的这个经典里面说的是这个第八识。因为我们在楞严经上整个里面其实没怎么提到这个第八识，但是有些地方其实爱指的它就是第八识。就是这句话说的啊，就是八识中历劫多生以来啊累积的无始虚妄的习气，也就是思惑。思惑就是对境身心的习气，要通过修行才能断除。开悟之后啊，由于已经知道什么是真如佛性了，已经识得这个根本了，修行才上路。所以说悟后起修呀，方为真修。见性以后不是马上可以了手的，就说是这个地方啊，老人在我们的略论明心见性其实说过好多遍，就是在略论明心见性把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就是修行过程中啊，在这个认知上啊，有几个误区，大的可能就这有两个。一个就是认为见性了是什么呀，见性了立马就可以这个把这个一切的这个往多生历劫的习气都带掉，立马可以撒手，这时候就可以大摇大摆大休息了，这也可以做了，那也可以做了，好像这些种种的这个事情啊都能空得掉，都能透得过。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这是一种错误的之见。就是这个多生历劫的习气那肯定不是刹那就消陨掉的。就拿归峰宗密禅师来说，那个话来说，就是归峰宗密禅师就说是七隔一生同佛立愿，你怎么可能拿着一身的这个正量，拿着一身的这个修行来达到那个佛的那个用妙用的程度啊，达到那个佛正的那个境地啊，更不可能。所以说是在利用方面啊，这就不能同日而语，这就是不能立马了手，这是一种误区。另一种误区呢，就是开悟见性了立马就会起神通，起种种不起神通呀，那就证明不是见性，这又是另外一种误区。所以说这两种误区啊都要不得。在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把这个其实说的挺透彻，或者是挺详尽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并不是说是开悟了之后就立马可以了手，还是要锻炼身心。哎，这个地方肯定是又开不到了。还是要锻炼身心，勤除习气，因为众生多生以来的这个着相怪了。这个所谓的习气就是着相嘛，习气一下子扭转不过来，需要反复的清理打磨才能消除的干净。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离识顿悟，尘物并消，是须见除，因次第进。就这个离识顿悟，尘物并消，是须见除，因次第进啊，就这个话呀，老人在那个六种明心见性里面也分析了好多了。就是如果说是这两个是合起来说的，这个其实是说不通的。就是你说这从楞严经上来说，离识顿悟，尘物并消，消的是什么呀？消的不就是多生历劫以来的习气吗？所以说真要刹那之间明白了之后，那多生历劫的习气必然能够消融掉，咋会消融不掉？若没消融掉，那就不是尘物顿消。所以说在顿悟上来说，那必然能消融掉。如果是这是一条路子，另一条路子是什么呢？是须见除，因次第进。就是不从顿悟的路子讲，就是就像是刚才从说到教下的那个路一样，先从这些枝叶起修，先从这些事情上慢慢修，先把这些叶子都摘掉了，枝盖再劈掉了，最后把根再挖出来，这就叫因次第进。最后是因次第而进的。这是两条路，不是同一条路。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气啊，既不属于尘物并消，也不属于这个世虚渐处。为什么呀？做不到这样不踏实，做不到这样老实，所以没办法走这条路子。那就是老人在这地方就是，那就柔和起来讲，就是离识顿悟，世虚渐处。理上呢是一下子都能明白，就是通过修行，通过学习，通过这个纠正这个知见，这都能明白过来。但是呢，事情上呀还需磨练，还要在事情上透得过去才行呀。你透不过去啊，那就是不得力，如药水拱一样，还是不行。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把两个融合起来说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在世界上要磨练啊，或者是要在世界上透得过，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角度来说出奇气的事。其实就是真正要是明白了，绝对就是没有任何事，哪有任何事。你再说个世界上磨练，再说个这个透得过那个透不过，那绝对都透不过。你但凡要是有一丝一毫的事儿，那都透不过。不要说是一丝一毫的世间上的事，就是一丝一毫出世间的事，你但凡有一点一点，那都透不过，都不是解脱。 都不是解脱。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失去见处，在这地方说透得过的时候，透得过就是透不得过，透不过就是透不过，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心里明白。不能拿这种话来搪塞自己，觉得就是根本没有事，有事就是无事，这些话都是搪塞，都是搪塞。就是对别人说的时候啊，有时候对别人说说，就大家，你姑且说之，我们古往今之，古往今之，就是你可以说，没有不能说的，你都可以说。但是呢，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呀？这地方你就打量打量，这地方不要埋海，或者是不要笼统，不要笼统。在这地方是就是这样，不是就是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润用是冷暖自知，绝对是这个程度，绝对是这样。你在这地方欺瞒不了自己，就是那些说禅宗公案啊，那些聊这些语录呀、啊，聊禅宗公案啊，说疾风转雨啊，那些都没有任何用，那些有什么用呢？你就是辗转不错，又能干什么呢？你就任何一个转语都能明白，任何一个这个对答都能如流。又能干什么呢？你这地方就能把生死了得尽吗？未必，未必。所以说是，就是现在来说啊，我们好多就是有时候说到时候就聊公案的时候，说到公案的时候，就是好像看起来是打疾风转雨，说的也有时候这个一言败句，说的好像也挺在理，但是呢，其实是多数是不怎么相干，多数是不怎么相干。你如果是这个偶尔去在这地方，你如果在意他，你或者你喜欢他，在这地方。可以看一看，可以涉猎一下。你如果把这个当作是一种修行，把这个当作是一种正道，那就耽误自己了，那就耽误自己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呀，就是但凡有事呀，绝对，你如果这个世上能透得过，那在别的世上都就肯定有透不过的。就像那个禅宗公案一样，你在这个禅宗公案上你能透得过，你能明白了，那就有你不明白的禅宗公案。那么这所有的这个五灯会员里面的所有的公案，你都相当于根本都没有透过，根本都没有透过。绝对是如此，有时候把这个看明白了，又到别的地方又看不明白了，这哪能行啊？这根本不行，也就证明你那个前面看明白的也不是真明白，也不是真明白。还没有贴到这啊，还没有贴到这啊，刘涛师兄，到后面了，到后面我正在往上贴呢。哦，到这一句，还中间少了一句，到这刚好。就是说开悟之后呢，见惑就是当下带了，但是呢思惑是不能一下子进的。就是说到这个尘无并消失去见除这地方，就紧接着说开悟之后呢，见惑也就了了，见惑就带了，但是呢思惑不是一下子进的，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还有无，好，这是一个逐渐灭除的过程。这些贪嗔痴慢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对境生心呀，对境生了这种种心，哎，这些种种心就在贪嗔痴慢疑之中，那么这就说是思惑。所以有人就问呀，那么悟后的真修是什么呢？悟后的真修是什么呢？所谓的悟后真修，就是要学会关照自己的心，就是你要明白根本，从根本上着眼，照顾好自己的念头。念头是什么？不是说照顾好自己的心心念念，是说是照顾好自己那起心动念之前。你起心动念之前是什么？起心动念之前是什么？照顾好这个。你如果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已经在这个起心动念之后了，那都已经不是念头了，已经是念尾了。已经是念为了，所以说倘若心着相怪了，跟着念头跑了，马上领觉着什么相，或者说是领，或者说是看着念头起处，看着念头起处，念头一来了，哎，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看这个起处，它的起处是什么样貌？看着这个，所以说在这地方都是一样，跟着念头跑了，马上领觉着什么相呀？那是妄想，不许着相，这就是所谓的保证，或者说这是所谓的关照。这样与妄念做斗争，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斗争，有一开始的念起不绝，到念起能绝，有绝而能转，到一绝即转，这个炼心的过程就好比炼钢一样，先用矿石炼出铁水，这就好比见性了。坚信了，但是呢，刚出炉的铁水还是生铁，里面还有很多杂质呀，还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把这个白铁炼成金刚。这就好比悟后的宝刃，也就是说，把这些杂质、把这些私货也通通带进了。哎，这就说是只有纯一的这个金性了，只有纯一的这个纯铁了，所以白铁炼成了优质的钢。这样收藏起来就可以随时使用。这随时使用说的意思就是，你炼成优质的刀了，哎，随时我需要把它做成刀，我就可以做成一个刀；我需要把它做成一个盆，我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盆。这样就能起种种的妙用。这就是这样就可以收藏起来随时用了。比如说是功夫用的纯熟了，就可以随缘自在，随时启用。所以说悟道之后，不要只要不放逸不懈怠，在世界上反复历练。 反复历练身心，久而久之心念就自然而然转化过来了。所以说你看从前那个祖师啊，个个都在世界上把得定，脚跟立得稳，他的功夫不是从外面跑的，是跑到身上，都是自己练出来的。就是这些啊，都是在自己心里面这个历练过的，就是自己在这地方历练过的，透得过的。像那个二祖大师呀、啊、二祖大师就是这个传法给三祖之后呀、啊、时常出入这个九思污秽场所，就是去妓院呀、啊、去酒肆呀，他们都可以去。然后别人问他，就是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了？哎，他在这，他就说，我是关心于如何干。我，你以为我是到这地方来看这些人了吗？你以为我是在这地方听你们这些导师飞来的吗？根本不是，我是关心于如何干。你们只管说你们的，我在这地方看看我的心是如何，看看我的心是如何，还跟着这些外境还动不动呀？这就是我自关心于汝干事啊，何关汝事啊，和你有什么相干啊？你别以为我是在这儿，我没在这儿。所以说是修行，那是自己的事儿，和别人没有任何相干。只有你自己在这地方解脱了，哎，那才自坑才使得。别人说你见性，别人说你不见性，别人说你开悟不开悟，那都没有任何相干。有任何相干吗？没有任何相干。所以说像他那样的大祖师还不忘记在世界上磨练，我们这些人啊就更要好好用功了。就是拿二祖慧可的这个例子来说啊，要在世界上磨练。其实就是你只有在做事的时候，你只有在这个种种的事情上磨练的时候，遇事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那个心啊把得定把不定，你才知道你的那个心啊是不是真的空净了。你真空净那就不是一回事，那你自然而然知道这些事情啊与你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隔碍，或者是这些事情啊都能回转过来，都能从你自心中流淌出去，都不会驻着在这个地方。你如果是心里不空净啊，这些事自然而然有挂着的一天，也有挂着的一毫，虽然这时候挂不着，哎，下一刻又挂着了。这就是只有自己知道。何况此中身住意灭分歧投数，就是除了见货思货之外啊，还有身住意灭的这个成沙货呀、啊、就身住意名就是成沙货的这个一个显现。所以说无名货啊，这些都是微细的，多的不得，妄念多的不得了，方也分不清，分歧就是分际分界，或者是投数就是各个详细的情况都不同。这些身住意灭里面种种详情都也多的说不清。所以说这些微细的妄念啊，就说是只有到深入到这个禅定中，深入到这个金刚玉定中，才能把这个开清楚，或者才能把这个断掉。如果没有深入到这个禅定中，或者深入到那个程度，或者是修行用功没有深到那个程度，这些东西都断不掉，或者你开都开不着，肯定是这样。所以见思惑为粗，破了见惑之后呢，还有更比较细一点的这个尘沙惑。这和破了尘沙惑呢，还有这个更微细的这个无明惑，这些细的都是妄念的深住意灭不停，就是刹那刹那的变异，所以可以分为好几种，分为粗的妄、细的妄、微细的妄、极微细的妄。极微细的妄那就叫微细流注了，微细流注就是到时运上的一种心境，时运上的一种形态，这就是心识的一种特征呀。他深入到这个心识之中的时候，他就能看到这些极微细的妄念、极微细的妄流，它就像瀑布种子一样，瀑流一样，就像那个瀑布流下来一样，刹那很快，你根本没有间歇，根本没有见缝插针的这种余地。所以说这个微细流注啊，只有深入金刚玉定的时候才能把这个截断。或者就是只有在度众生的过程中才能把这些啊才能磨砺出来。为啥？就是这些习气啊，这些这个心识啊，最后都在这个事情上做体现出来了，都在事情上能体现出来。所以这就像微细的水流一样，你看它不动，实际是在运动，是因为它下面动得太厉害了，反而开起来不动了，能把这个结带不动了，那就证到百千万亿的化身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其大妙用了。就是把这个时运破掉，把这个最微细的这些都带尽了，这些就说是把这个最微细的这些祸呀、最微细的这些妄念都带尽了，必然会生出无量无边的化身来，必然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就是必然如此。今如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呀、啊！哎，这时候不是这个阿难不是说了吗？为什么这个一根破了之后，这个六根同时能够清净啊？哎，这时候佛就给这个佛就给阿难说了，你虽然已经带了见货呢，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根中啊，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还在。 还有这些信息呢还在。那你现在既然说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根断了之后这个六根同时能清净，那你就现在看一看现前的这个六根究竟是一啊还是六呀、啊、你说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它究竟是一个呀、啊、还是六个呀、啊、阿乃若言一者啊、毫不见。你如果说它都是这个六根都是一个都是一个都是精明性，我们不是说是本身是精明，妄为六合合吗？分为六合合吗？如果说你把它说成同一精明性，都是一个，都是妙明真心中所显之物，那么若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耳朵不见，耳朵不能看到东西呢？眼睛为什么听不到东西呢？你为什么不在头上戴这个鞋呢？足，你这个脚底为什么没不说话呢？若此六根决定成了，哎，这就来反驳。如果它是一，如果它是一，那肯定耳朵能够看到呀，眼睛也能听到呀，头也能也可以戴鞋子呀，头也可以穿鞋子呀，脚底也可以说话呀，这就能证明它是一个。事实情况是，对我们众生来说呀，耳朵是根本是听不到的，耳朵根本是看不到的，眼睛也不会听到。头也不会拿去穿鞋，脚也不会自然说话，通通都不会这样，这就证明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若此六根决定成六，那么不是一个呢，那必然就是六个。如果它是六个呢，那我今会，我们现在在这地方说法，与你宣扬佛法，如之六根谁来领受？那你说你是六根中的哪一根来领受？是你耳朵来领受吗？还是你眼睛来领受呀？还是你身体来领受呀？这就是问这个阿乃，这个反诘，诘问阿乃，诘问阿乃就是这个六根，它究竟是一呀、啊、还是六？所以你现在观察一下，你现前的这六根是一还是六呀、啊？阿乃，如果说一，那么耳朵为什么不能看？眼睛为什么不能听？头为什么不能走路？脚为什么不能讲话？如果你确定是六根，那么拿现在，如果用现在的法会来说，我为佛为大家开示了这个微妙法门，那么你是用六根中的哪一根来领受的呢？阿南言我用耳闻，哎，阿南就很老实，阿南说你在这地方说宣扬微妙法门，那我肯定是用耳根来领受的，我用耳朵来领受的，不是用其他来领受的。就是因为阿南认为啊，这个六根还是六个实有的，不把它认为它是这个一个，也一就是只是把这个认为是六个实有的，认为六个实有的，所以才分出来我拿耳朵来领受。这时候佛就问他，既然说你拿耳朵来听闻，那和你的这个身体和你的口何关身口呀？口来之问意，身起清晨呀。那么既然说是你的耳朵就可以领受了，那么你还和你的身体啊和你的口啊有时候是有任何关系吗？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既然没有任何关系，那你用耳朵听就行了，你为什么要用嘴来问话呢？为什么要起身来陈示我呢？为什么要在这地方恭敬我呢？就是起身做这个礼拜的样子呀，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问这个呀。这个反诘完之后呀、啊，就说是是故应知，非一中六，非六中一，中不入根，原一原六。所以你就这么说完之后啊，就给阿难说了，阿难啊，你应该知道啊，对于你来说啊，这个六根呀、啊，要么就是一个，要么就是六个。非六中一，如果不是六个呢，那就决定是一个，总不能对于你来说总不如根原一原六，总不能你来说一会一个一会六个，或一个或六个，是一个就是六个，六个就是一个，总不能这样混乱，这样颠倒吧。哎，这就说是释迦佛在这地方啊，用阿难的思路来总结阿难的义理，阿难的义理就是这样，非一中六，非六中一，非六中六，要不是一个就是六个，要不是六个就是一个。这是阿难的特点，阿难的特点在这地方其实是认为是非一中六，非一中六，决定是有六个，为什么呀？因为有六个，所以我才用耳根来听的呀，我用耳朵来领受的呀。但是呢，我们学一段经文，学一段这个学佛之后，我们就慢慢知道了，这个六根呀也不是六个，肯定不是六个，那我们就把它认为是一个了。你认为是一个了，就是同是这一经明性了，都是一经明性，认为这个见闻觉知修成都是同一个事儿，没有不是多余的事儿，我们把它认为又是一个了。其实说一个说六个都是同一回事儿，都是同一回事儿，就是都是细论，都是细论。为什么是细论啊？就后面会分析到这个事儿。 所以阿难，当知是更非一非六。其实啊，对于阿难啊，我就跟你说吧，这个你说这个六根究竟是一个呀、啊，还是六个呀、啊？其实它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六个，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故于元真一六一生呀。就是由无始劫以来，众生都是颠倒妄想，奇怪了。这是要互相交替干什么呀？故有圆湛，在这个妙明真心中，在这个圆满湛心中，湛就是湛然不动摇中，湛然不动摇中升起了动摇的这个毅力，升起了这些心呀，升起了什么心呀？升起了认为或是一个，或是六个的心。不管是认为是升起六个也好，升起一个也好，这些都是身心嘛，这些身心就是已经动摇了。生过心，那就已经是动摇过了，这就把湛然之心变成了不是清净的，不是不动摇的，就变成了动摇的、动荡的、不圆满的。哎，这就是一六一身，这就是我们这无始以来的这个颠倒轮替所导致的。阿难，你应该明白啊，六根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六个，因为六根的功能不同，所以非一啊。六根的性体为一，皆为如来藏性，故为六。你看，我们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学了一段经，这个把经文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知道这个六根肯定不是六个，但是我们把它认为这个体性是一个，都是同一体性，皆为如来藏性，我们都是这么认知的。其实在这地方，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这六个，你不要以为你认为那个六根同一体性都是如来藏性，那就正确了，那也不正确。所以说，故非六众生呢，都是有无始以来的颠倒妄想，执物为有，执假为实，执坏为真，沉溺于这个生死轮回，所以在这个本来圆满湛然的这个如来藏中，妄生分别，才说一说六，就是起了妄想分别了，才会说这是六个，或者说是一个，就把这个六个灭掉了。哎，说是把这个六个灭掉了，回归到这一个里面了。其实说回归到这一个里面了，这一个也是妄，不是真的。为什么？后面紧接着会说到。如虚陀海，虽得六消，犹未亡矣。就是你是虽然真的虚陀海果了呀，虽然把这个六尘都消陨掉了呀，消亡掉了呀，虽得六消，就是这个六根都消陨掉了，消亡掉了。六根消陨掉、消亡掉，就说的是他的那个不入色身香味触法，不入色身香味触法，那见闻觉知嗅尝，所以也就熄灭掉了。既然这些熄灭掉了，就气入寂灭了。气入寂灭了，在这地方犹未亡矣。虽然觉闻觉知修长都回归到同一精明心上了，但是呢，这一个同一精明心还亡不掉呀，你还住着在这个地方呢，这地方都还不一定是如来藏性呢，所以说是这是虚陀怀果呀，虚陀怀真的虚陀怀果的时候，虽然把这个六消亡掉了，虽然把这个色受想行识不入色受想行识了，但是呢，你不入色受想行识还有个不入在呀。你牢牢地抱着这个自己裹足不前呀、啊、你认为我不入色受相性色受相味诸法这些就可以了，其实不知道呀，你既然这么不入，你就死到这地方了呀，你一直在这地方不入，你不入色受相味诸法怎么起妙用啊，起不了妙用了、啊、所以说叫犹未亡矣，连这个不入都没有亡掉呢，你把这个不入亡掉才好，不入亡掉才好。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六虽得六消犹未亡矣，这一点点就是说是在这一点点上来说，这就说是须菩提在这地方他所欠缺的一点。所以六消呢，就是说是六尘消灭掉，就是所说的不入色身相未触法之六尘。虽然你已经证得虚陀怀果了，能够做到不入六尘了，但是呢还有法执未除，不入色身相未触法这些，哎，你可能见惑上这些，或者说是这个对人我的执着没有了，但是对法我的执着还有。为什么对法我的执着还有啊？你还是认为这个六尘为真嘛，你还是认为色受想行识，不管是这六尘也好，或者是地水火风这四大也好，把它是认为是真的了嘛？你因为认为它是真的，所以你不愿意入，你不想入，为什么呀？入色身相未触法，那你就动摇了，那你就要堕到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去了。所以说是这个小乘圣者他的见解是。不入色身相未触法，认为这个什么呀、啊？六道轮回是实有，不光认为六道轮回是实有，也认为修行正道这些是实有，所以他是有法可修，有道可证，有涅槃可证， 有这个轮回可处理，哎，这是他的认知，这是他的特点。就因为他有这么一点点认知，他在这个有的这里面，所以说他把这个有没有消亡掉呀，他们这个有没有消亡掉，这就叫有为亡矣，这一点点他没有消亡掉呀。其实啊，连这一点点也应该把消亡掉，哪有一个轮回可出啊，都没有轮回可出，哪有一个解脱可证呀，也没有一个解脱可证，没有轮回可出，没有解脱可证，这是称之为解脱，这称之为解脱。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再称之才能称之为亡矣，才能称之为把这个矣也消运掉了，也就是解脱这个事啊也应该消运掉才对。也应该消一点，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虚陀怀啊，虽然已经证得虚陀怀果了，已经不入六尘了，但是呢还有法执未除，还执着在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性，认为是我，认为是法我，叫做法见未除，所以叫一位王矣，还有一个法见没有除掉，其实就是他老是认为不入色身相未除法这样就可以了，有个不入在，有个不入在呢，他就认为已经圆融到这个如来藏性里面去了，圆融到这个根本上去了，就在这地方裹足不前，就是抱着这个清净寂静的这个境地，不愿意撒手，不愿意撒手，因为一撒手就入到色身相未除法里面去了，入到六尘里面去了，这就叫一位王矣。所以说他在这地方啊，在这个空寂的地方呀，在这个寂静的地方，他不愿意撒手，不愿意把它消亡掉，这就叫一位王矣。我们修行中心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啥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提升到了，认识到了，哎呀，这个东西可宝贝了，这就是那一点点一呀、啊，这就是那一点点一呀、啊，外法归一呀、啊，这就归到这地方去了，这个地方一点一点都不想撒手啊，都不想撒手，老想抱着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既然这是本来面目呀、啊，就应该一直在这上着眼呀、啊，都是这种思路，都是要从这地方过来，但是这时候要是谁是明眼人，他给你指的时候，他如果让你抱着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那他就是瞎眼害。那他就是瞎眼害。你看我们老人这是怎么说的，你如果真契合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老人就是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说什么灵智不灵智啊，你在这地方还抱着一个灵智啊，你但凡有抱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了，已经不是了，就是真正的灵智就不在于你抱里面，也不在你认里面，不在你认取里面，也不在你不认取里面，不在于你契合，也不在于你不契合，不在你有所得，也不在你能失掉，通通都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你怎么下手啊，你没办法下手，没办法下手。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在这地方就说是夺根夫之牛去击人之饼啊，把这个根夫的牛就夺过来了，把击人手中的这个饼也给夺掉了，就是在这地方大家都抱着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的时候，老人在这地方私自给你夺掉，这就是这是明眼人，这是明眼人，这是大宗师手笔，这必然是如此。如果说是在这地方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就是有一丝一毫的情念未除，哎，说是那就这个在抱着吧，那你就抱着这个一念不生了了的分明的灵智之心吧。好了，这两个人都是瞎眼害了。这两个人都是瞎眼害了，所以说这个有为王一的这个地方啊，对于修行过程中的人来说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生死平等，或者最后一切都回归到这个地方来了，都回归到这个外法归一，归到这个一的这个地方来了。这个一是什么呀？就说的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不是说的别的，就说的这个地方了，在这地方不愿意悬崖撒手。不愿意悬崖撒手，这就叫白痴该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你在这地方悬崖撒手，你把这个白痴该头从白痴该头之上跌破下来，你以为摔破全身了呀？你的这个摔不破的，摔不碎的，扑灭不了的，这时候十方世界才把真身说现出来。为什么十方世界现全身啊？你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再是一念不生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吗？根本不是。头头上显，物物上证，十方如来皆是山河大地，都是法王身，哪一个不是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啊？都是灵智之心，都是妙明真性，这就是从这个肉眼见到，这是才是真见到，不是说是在你这一念带出，只有在这地方，这是灵智，在这地方认知，这地方认知叫心眼见到，心眼见到还不是真见到，还不是真见到。所以说你抱着这个一干什么呀？你抱着那个最高最高的地方，最究竟的那个地方有什么用啊？没有任何用。没有任何用，就是抱的意思呀都不能解脱，挂着意思都不能称之为解脱，在这地方一点点都丝毫都不能挂着，挂着意思也好都不能称之为解脱，都不能称之为解脱。就是说对于世间人来说，就挂的是贪嗔痴慢疑色身相未除法，挂的这些，对于修行人来说挂的就是佛性，就是这个，就是灵智性，就挂的这个，不挂别的东西，就是挂着本来面目了呀，
挂着本来面目了呀，挂着开悟见性了呀。所以那个陶氏禅师就说了四经记啊，说是不行心路住，我们是动不动就说是心路入绝，心行入绝，这个言语道断，心行入绝，这是什么？不挂心路处，这个不挂本来意，不行心路处，这地方不能再说了啊，不能再说了。为什么？说到了已经有正胜的这种心态了，就是哎呀，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时候正的这个本来面目了，这是正到圣位了。其实这样就是琢磨了，这就是琢磨了，就是与凡圣之间已经宛然对立了嘛，怎么不是琢磨呀？这绝对是琢磨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的多了，好了，不能说了，不能说这个话了。为什么？有了正胜的心态在里面了，这就说不行心路处，不挂本来意。我们常说打开本来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来面貌，哎，一定不是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即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呀。哎，这个说多了，认为这个人见到本来面目之后，明白了本来的之后，他是正胜了，他觉得自己正胜了，错了，这地方不能再不能说了。这不挂本来意也不能说了，所以说是本来如何如何，本来了无生死，本来无生无灭，本来圆满，这句话再不能说了。你如果说这个话，你就是挂着这个本来意了，挂着这个本来意了，所以说这个话也不能说了。何须欲正弄嘛？哎，那个禅宗说多了，他就说正那么是，他不说正打开本来是，正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是那个样貌是什么样貌呀？正一念不生是怎么样？他不说这样的话。他说正那么就是避讳，就是正这个佛性朗然现前的时候，正那么的时候，这是什么样貌呀？哎，何须正那么，这么的时候，这个话说多了，也有了这种解脱，也有了这种正胜，正入圣位的这种义理在了，或者这种见解在里面了，那就也不能这么说了。也就不能这么说了，就是何须欲正弄魔，切记未生时。未生说的什么呀？一念未生之时，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境，切记说这个话哦，切记说这个话。看这个一念未生时，这个在古人的时候早都已经说过了，不是我们老人独创的，这古人也是这么说的，这个灵智也是一样，是古人已经说过了，不是我们老人在这地方说出来的，这就是老人拿出来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在这地方你说是切记未生时，一念未生时候，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境突朗然现前了，哎，切记就说这个话了。为什么呀？一说到体会到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境，突然就觉得自己见性了，就认为自己见到本性了，自己正胜了，别人都是凡夫，其实这时候不正是错了吗？你如果正到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你就这地方应该明白了，一念不生的时候，念都没有了，哪来的凡夫，哪来的众生呀？哪来的凡，哪来的生呀？通通都没有了呀，诸佛菩萨没有了，连凡夫众生也没有了呀，所以说凡圣二见通通都消隐掉了呀，这叫一念不生呀。你再来有起一念吧，起一念认为，哎，我是圣了，这就是堕更落欠，这就是琢磨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呀，这就是对于修行人来说就是这个挂着的这个一，就是这个是这个佛性，是这个灵智之性，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对于凡夫来说，对于这些不修行的世俗人来说，那挂着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这些。所以说你虽然证得这个虚陀怀果了呀，但是呢能不入六尘，但是还有法执在啊，法执未除呀，还会执着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呀，为法我，这叫做法见未除，所以叫犹未亡一。你这个不入呀，还亡不掉，所以说还有一个法见没有除掉。所以小乘圣人呢，总是认为有法可得，有什么法呀？就色身相未除法，有这些法可得，所以他才不入嘛。所以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他不入色身相未触法，为什么呀？因为入了色身相未触法，就是生死呀，就是生死。所以不入色身相未触法，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这通通都叫法除，通通都叫法除法执。所以说他们在带六根的时候呀，我执已经断掉了，我执已经灭掉了，灰心灭智，极度的想要厌离这个娑婆世界，极度的厌离这个大苦海，这个轮回大苦海已经苦得不得了了，就是苦到什么程度了，一点都不愿意再来了，谁让我来我都不愿意来，不管是这个谁在这儿，我都不愿意在这儿，就极度的这个厌世之心。极度的厌世之心，也就是厌离之心出来了，这个厌离之心出来了，出离心生出来了，怎么去处理啊？彻底的断灭掉， 彻底的断灭掉，在这地方他们从这个角度处理，就是这地方再也不会，肯定不会执着于我了，执着于了，所以叫我执一灭，这个人我已经消陨了，善恶不着了，所以能够出到六道轮回了，这就分段生死已经了掉了。但是呢，他们入于大我，入于这地方应该是入于法我，入于法我，就还有法之在啊，执着这个法身的四大种性为我呀。所以说，同时呢，这个罗汉就执着于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认为这四谛法是实有，认为这灭四谛法是实有，认为什么呀？这世间的一切就是知苦断尽，目灭即道，就是目灭修道，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认为这个轮回的大苦海，它有原因，它有原因，什么原因啊？造种种的这个往昔多生历劫以来的业力，就这就是原因，以集体为因嘛，就把这一切收集起来，就所以导致了这个轮回的大苦海的苦果。那怎么去灭掉呢？怎么去把这些因果灭掉呢？只有修道，只有修道。所以说是，这就是苦集灭道。但是你要知道啊，这是罗汉的见解啊，在我们说到般若部的经典的时候，说到这个心经的时候，就说到什么呀？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就是你在这地方认为有苦集灭道，大菩萨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大菩萨是无苦集灭道，没有苦集灭道，别这个苦集灭道都是圈圈方便，都是圈圈方便，都是意识化去意识之用而已，你不能牢牢的执着这个为实，如果执着这个为实，那不就是实有一法可得了吗？实有一法可得，这不是菩萨的见地啊，菩萨的见地是实无一法可得呀。就是这是罗汉的这个小乘圣者的见地，辟支佛呢又执着在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性，心缘是十缘名色嘛，所以那个心经里面就是无明亦无明经，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经，从无明一直下来到行识，这些通通都省略掉了。心经那个写的比较简洁，它翻译的比较简练，就是从无明这地方，就是无明亦无明经，无行经亦无行亦无行经，就是无行亦无行经，无这个无时亦无时尽，一直到无生死亦无生亦无生尽，无死亦无死尽，所以说是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就从十二因缘的最开头一直到所有十二因缘的最结束，这些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哪有这回事儿？没有这回事儿。所以说这就是十二辟支佛在这地方执着在十二因缘法上，到更究竟的一层，到大乘菩萨这地方的见解的时候，这些十二因缘法也是虚妄，也是虚妄。就是在这地方法执未了啊，思想上不免有一生一灭的变异，既然法执未了，这个一生一灭来灭到这个地方了，既然有灭的时候，它必然有生的时候，这一生一灭呢，那就是变异生死，所以说易经上不得哀文受应，不得哀文受用，文人修道由迷转悟，由凡夫到罗汉菩萨，每一个易经的转化恰如一度生死，此易转而非行迁的变化，即变异生死，这就是说是说这个内心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说这个智的状态，说的这个智的状态的变化，这个智的状态的变化，你的这个每一个见解的变化，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生死，都可以称之为生死，这就是变异生死而已。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是分段一代一代的生死了，所以说小乘甚至还有变异生死在上留有尾巴，所以叫有余涅槃，就是留有余地，余着什么呀？余的烦恼习气啊，这些还有。紧接着这个地方就打了个比方，这个比方这个说，既然说是非一非六，那么怎么才能说得清楚这个非一非六呢？就打了这个比方，这个比方特别好，这个比喻特别好，就是像太虚空一样，猜合群气，就像这个虚空一样，虚空本来是什么呀？虚空本来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嘛。这时候突然间在这里面放了各种各样的气灵，方形的、圆形的、扁形的、椭圆形的都放了。由气形意名之一空，哎，因为这个气形的这个气名的这个样状不一样，形状不一样，有方的有圆的，所以说这时候啊，它就出来，好像我们称之为，哎，有个方形的空呀，有个圆形的空呀，有个椭圆形的空，这个空都不一样嘛，这个空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异空，不同的空，不同形状的空，这就叫名之异空。出气乖空，说空为异。我们啥时候把这个气名通通都扔掉了？哎，这个空这不又成了一个了吗？这就是说空为异。其实你看这个地方呀，就是刚开始有气名，说这个空是不同的，把这个气名取掉了，说空又是同的。 其实说是有器皿和无器皿，它都是说六说一的时候都是互相对照而说的。如果最开始没有最开始放那些器皿，那后面会说这个空是一吗？如果没有因为这个空是一，会说前面的那个器皿然后形成的空是不同吗？也不会这么说，也不会这么说。所以说说六五说一，这都是对立而言的，但凡有对立，这都不是真的，这都不是真的。所以说最开始有太虚空的时候，有太虚空的时候，那可没有说它是一啊，那可他可没有说是一啊，他只是有这个太虚空，他什么都没有，连这个一也没有，更不要说这个六了。更不要说这个六了，所以说紧接着后来就是才有了这个出气观空，说空为一。那么比太虚空云何为汝为同成同不同呀？何况更名是亦非一啊？则汝了知六受用根亦不如是。就这个太虚空呢，它啥时候成为同了呀？啥时候成为不同了呀？太虚空说过吗？太虚空变过吗？太虚空有言喻过吗？没有任何言喻啊！你说它是不同的空的时候，它也没有任何言语。你说它是这个同一个空的时候，它也没有任何言语。就是你说它同，说它不同，有任何意义吗？能说到这个太虚空上去吗？说不到这个太虚空上去，说不到这个太虚空上去。所以你更何况你在这地方说是亦非亦啊？你说它是六个还是不是六个？说它是一个还是不是一个呀？这些都说不到这个太虚空上去。太虚空就是这个样貌，就是这个样貌。什么样嘛？没有任何名相，没有不可以描述，就没办法你描述出来，没办法描述出来，这没办法描述的这个，没办法描述的这个究竟是一啊，是一不是一啊，是同呀、啊、还是不是同呀、啊，这都没办法说。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就是但凡说出来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所以说则如了知六受用根亦复如是，这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六受用根也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他六受用根是六受用根是同呀、啊？还是一呀、啊？说他就是一个呀，还是六个呀？还会去这么说话吗？还会去这么说话吗？就不再去这么说话了，不再去这么说话了。筛啊，刘涛说了个公案，拿大概是用这个药山禅师的公案来说这个说一说六的。药山问：文如皆弄狮子。弄狮子就是擅长讲佛法的意思吧。云岩台称就说是是，哎，是是是是是是，大概就是这样吧。是弄得几出呀？你这个狮子呢，弄狮子弄得几出呀？舞狮子还是弄狮子？这个弄狮子是啥意思呀？弄得几出呀？是弄得六出。这个药山曰：我一弄得。这个云岩台称就是和尚弄得几出呀？云岩禅师是和尚的这个药山禅师的这个法弟子，然后这个药山禅师就说是我弄的一处，然后这个云岩禅师就说是一即是六，六即是一。后来到了尾山就说是承恩长老在药山弄狮子是否，这个药山云岩禅师就说是呀，常弄有之时。你就是这是个问号，这是个问号，就是你一直在弄，一直可以弄，就没有任何间断的时候嘛。然后这个云岩禅师就说是要弄就弄，要治就治，我要弄他的时候就弄他，不弄他的时候就不弄他。这个仰山就问：知识狮子在什么处呀？这个云岩禅师就说是智也，智也啊。这就是用这个一即六，六即一来说这个虚空的这个六根的这个事，大概是刘涛的意思是这样。这就像如太虚空一样呀，猜合群气。就是放了各种器皿，由器皿的各种不同的相貌，名之一空，出气乖空，说空为一。比如在太虚空里面本来没有任何形象，一旦放了长短大小方圆不同的这个种种器具，太虚空就会随着这些器具形状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形貌，这就叫一空。也就是说不同形貌的空呀，如果把器具再拿掉，再来看这个太虚空啊，最后说太虚空的形貌是一个。这里的太虚空就比喻的是如来藏心，形状不同的器具呢，就比喻的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例子就是说是如来藏心会随着这个沉浸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形象，起到不同的作用。但是呢，本体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说一个的时候啊，它就是如来藏心；说到六个的时候啊，它就是见闻觉知修长，见闻觉知修长。哎，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把这一段切掉吧。彼太虚空，云何为汝？尘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亦非异。假如不放置形状各异的器具，太虚空是同啊还是异啊？放置时太虚空是不同呀、啊、还是不一样呀、啊？而太虚空的本体反而是不曾变化过，就是你放不放那些器皿啊，太虚空都没有变化过。所以说，说同说不同，说是异说非异，皆属虚论，与太虚空的本体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你能说太虚空是同或者不同吗？你能说这个六根是同一个事还是不同一个事吗？你能说这个六根是异啊还是不异啊？都不能这么说了。就是说同不同已是虚妄，更何况又立假名啊，说太虚空是异非异呢？所以你应该明白六受有功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六根的时候啊，你好像是在说六根，其实你要知道六根也是全敲假设一样，也是立个假名，这不是实有啊，这不是实有。所以说他们本来就是如来藏性，说一说六都是虚妄心的分别，无论怎么讲也讲不到这个实相，说不到这个真心，都说不到这个真如佛性这地方。因为无明熏真如，妄想就升起来了，结想成运，运即不散，就形成了色，就出现了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再进一步结色成根，就成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这就是心生种种法身。也就是起了妄想了，随着这些这个随着这个妄想跑了，你因为这个妄想打得多了，制胜了，就爱结成色了。这就说的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来源。其实前面的这个说的就用这个太虚空的这个比喻啊，就说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一和六的事儿，就是我们把它有时候说六或者说一，这都是权巧，都是意识假立而已。你如果说是在这地方真正认为十有个六也好，十有个一也好，那都不契合如来藏，也都不契合这个真心，都不契合这个真心。只有把这个一和六的这种妄想分别心，把这个打消掉，自然而然能契合到真心上。哎，这地方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是说六说一的时候啊，就是以后就知道了，不能说六，也不能说一，通通都不能说，都不能说，说了就是妄想分别。妄想也不出真心，不能这么说话，这么说话没有任何意义，理解妄想就是妄想，你就不应该随妄想跑，你应该截断这些妄想。哎，刚好这个时间到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再说，下次再说后面的事，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今天说的也其实不多。嗯，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啊，我们等个四五秒。有问题大家打出来，可以那个问齐老师，也可以问和那个刘师兄交流啊。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就到这儿啊，谢谢师兄们啊，大家晚安，谢谢刘师兄啊，辛苦了。
好，师兄们晚安，老师晚安。